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一定要回归于圣经，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家庭就会和谐，夫妻关系就会越来越好，亲子关系也会让你感到非常的开心。我们不单单是关心你个人的这个家庭之外呢，也关心你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当我们的灵命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婚姻，建立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和谐的关系。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也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在主的祝福之下能够越来越好。那今天呢是复活节的主日，感谢神，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基督教有很多的节日，但是这个复活节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宝贵。复活节就是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呢代表希望、新生和救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为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生命还有救赎。那在这充满欢喜快乐的复活节，使我们能够再次的因着耶稣的复活，重新的获得新生的能力跟力量。同时复活节呢也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大的难处，或者是我们在黑暗的时刻的时候，我们也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盼望。再次的强调，复活节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向所有的信徒们传递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钉死。他不仅仅是一个为我们死去的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亡当中复活。这个呢就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权力和能力拯救所有信靠他的人。借助基督的死跟复活，我们知道即使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困难，在有困难的时刻，或者是我们面临好像是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仍然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在，他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去面对生活里面的一切的挑战。同时也提醒我们，无论在生命当中哪一个阶段，我们靠着神都可以重新开始，再次的获得生命的意义跟目的。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主耶稣他说，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情，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但愿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的经文能够时时刻刻的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靠着复活的主 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得胜而有余，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个礼拜三早上9:30到11:00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如果你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素琴在这里鼓励你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早上是9:30到11:00，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发短信，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或者是发电邮，电邮地址是辅导@良友.net。好，下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在天父怀中和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在天父怀中，
自我主义。每个人都有自我主义的倾向，不懂得爱人，只会处处为自己着想，满足自己，竭力争取该有的权利，务求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些，身心舒畅，得到别人的尊重。最可怕的是，自我主义的人纯粹是为自己而活，他们敬拜的不是神，而是自己。要脱离自我主义这罪，就要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愿，做一个决定，那就是究竟我希望保持自我，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屈服，还是憎恨这个自我，拒绝顺从它，不让它继续滋长下去呢？到底我是否愿意战胜这个自我呢？只要我们向神降服，对他说，我愿意做你的门徒，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样我们就已经踏上了第一步，他必定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当我们越思念为我们舍己的大爱，就越会厌恶自我，对主的恩典也越感激，愿意全心全意地爱他，于是我们就可以靠信心对付自我。当我们对主说愿意的时候，他就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蛮有爱心、愿意牺牲自己的人。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王子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王子妹。
我以前有打过电话过来，今天这次好像是第三次打电话。
哦，是是是。
感谢主。我今天就是想，就是为了小孩子的这一块。我两个小孩就是从小到大都是，就是还算是比较听话吧。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感觉玩手机，有一点就是比以前有点上瘾，然后可能在这一块，我感觉跟我丈夫的那种就是说教育那一块好像有一点不统一。我当然我也不知道他那种方法是对还是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所以我就是不明确。我今天就想请教一下。就是最近那个我就是有两个儿子嘛，我那个大的现在已经是高三了。高三他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明年就高考了嘛，高考他最近的话，玩手机的时间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周末下午放学，大概是4-5点的样子，然后也就是说周末周六的晚上基本上就是 还要出去补课，补到10点多才回家。
嗯，
他回家晚上的话，可能大概就是12点睡觉。
嗯，
也就是说，他回家10点多到12点之前，他会玩一下手机。
嗯嗯，
然后，周天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去聚会，因为他现在高中压力比较大嘛，我就没有说让他每周都去。
嗯，
就是偶尔会让他去，因为。我小孩他从小也会读圣经，他心中还是有神的。
嗯，
然后我就是星期天上午偶尔去聚会，如果不去聚会的话，就是让他睡一下懒觉。
嗯，
因为他在学校，他早上都是5、6点就要起床，基本上是每天他说只能睡到5、6个小时，所以我就也不忍心让他每周去聚会，所以我就让他周天的上午就是偶尔会让他睡一下懒觉。
嗯，
他不是有在外面报那个补习班吗？补习班他周天学校也有一些的作业，然后补习班那边也会有，因为他补完课之后，
嗯，
老师也会给他布置一些的作业，但是他完成作业这一块，
嗯，
他还是看是比较有责任心的那种，
嗯，
都会去完成。
嗯，
然后也就是说星期天可能他中午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去玩一下手机，
嗯，
然后下午他把那些所有的作业完成了，去学校之前他也会玩一下，也就是说他玩的时候就是零零碎碎的那种玩吧。
是是。
哦，对，然后在爸爸的一种就是教育方法跟我就不一样，他就是我就是跟小孩子沟通，小孩子跟我的回应就是说，他说妈妈，其实我总共结合起来玩的时间也没有说很长，他说，
嗯嗯，
但是我只能利用这一点的时间才可以玩。他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明年要高考了，好像就是说就是应该是不需要去玩手机，他是这样，但小孩他就特别想要玩。
哦，嗯嗯，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说从外表看的话，也不知道是因为现在玩的那个时间就是他总是要抓住那个时间点，很紧张要玩一下的那种原因，
嗯嗯，
导致我们从表面上好像他就是手机瘾有点大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他爸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感觉好像就不像那高考紧张感的那种就是很多孩子的那种反应。因为这个孩子，我这个大的儿子他是这样的，他学习就是他玩的时候他要玩，他学的时候他也会很努力的去学。在以前在初中的时候，爸爸也是就是在这一块也是对他有造成过很多的伤害，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在外地，我们不是在家里面，因为在外地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是外地户口的话，如果你要读上高中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分数线要比较高，然后他爸爸就说如果你要是在这边考不上公办学校，我就会离家出走。他爸甚至就是逼孩子有过那样的一些反应啊。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是在鼓励孩子，就说我说妈妈相信你，玩的时候是会玩，就说努力的时候会努力。然后就包括在初中快要中考的时候，老师也给我投诉过，就说第二天都要考试了他在看课外书，因为他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结果他考试的时候他考得特别好，
嗯，
就是已经超过了老师的想象。后面老师也跟我就是跟我聊过，就是说好像他好像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他那种从外表去判定一个孩子的那种方法有点错误。
是，
就是这个孩子他性格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爸爸也就是因为小孩子玩手机这个问题，比如说像最近有一段时间他从小孩子从教会回来去聚会回来，然后他就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饭了，他就跟我们说，他说爸爸妈妈，他说你们等我2分钟，他说2分钟就好了，然后可能就是稍微超过了几十秒的时间，然后爸爸就很生气。其实爸爸生气的原因就是好像感觉他最近手气也有点大，就是说好像一点抓住一点点的时间都要玩，然后爸爸就直接他还没出来的时候，爸爸就直接把他桌上盛好的那个汤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哎呦！
然后孩子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受伤，他就哭了，因为小孩子他从小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像类似这样的一种 伤害，
嗯，
甚至比这个更严重的也是会有过。因为爸爸他很爱我两个孩子，特别特别的爱，但是他爱的那种方法，就有时候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小孩管的就是让人家就很难呼吸的那种。
太极端了吧，你的丈夫的这种，
对对对，
这种态度。
对，然后那个小的也是有一次，就是去年我不是有打过电话给你，就是婚姻上有点出现一点问题，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小的儿子跟大的性格是不一样，他是什么都不会愿意说出来的那一种性格。
嗯，
我小的就是去年就是因为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因为他生病了，然后他就叫小的去帮他送衣服，小的就去了，然后他躺在床上，小的就问都没问就回头就走了。
你是说你丈夫吗？
对对对，
嗯嗯，
就是他生病了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的时候，
嗯嗯，
有那个那一段时间不是我们两个都分居了嘛，
是，
然后他就住在厂里的宿舍，然后那一次，哦，可能那一次的伤害给我的小儿子就是很大的，然后他就因为小孩子没有关心他，然后我们就全部上去，因为在厂里宿舍我们吃饭是在那里吃，就全部一家人就在那里准备要吃饭了，然后就叫他起来吃饭。然后他就我那个小的性格他就是那样，有时候你叫他他老是嗯嗯，就是那种不是很爽快的那种性格，他一直就是这样，
嗯嗯，拖延的性格，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他那然后那个小孩他就也是叫他也说嗯嗯，刚好在吃饭的时候他爸就从床上就直接就跳起来就拿那个凳子把小孩就是也没有砸他的头，就直接砸得好狠的那种从身上，
哎，
就把他使劲打了一顿，
嗯，
就把他轰出去了，轰出去了也就算了，然后我们就说先吃饭，等一下有话就好好聊，跟他去沟通，就这样跟他说，
嗯，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不能说话，然后他就把小孩就直接轰到马路上去，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不准我们所有人去把他拉回来，他就是很坚定的要把这个小孩子丢在马路上丢一个晚上。
小儿子，小儿子多大了？
对对对，小儿子现在是13岁，那是去年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小儿子就是因为就是说类似这样的整小孩的这种教育方法，就是给我们两个小孩心中其实是留下了很多的那些伤痕，但是很感恩的就是说他好的时候小孩心情会很好，他爱小孩，他我承认他真的很爱我两个小孩，但是就是这些方法有时候管他的时候可能他一年到头他也不会去管个一两次，可能他管一次就是让小孩永远记住的那种，所以我两个小孩就很怕他，就是连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比如说出去吃饭，他那个你是生的他都不敢说话，
嗯，
就是我那个小的，特别是那个小的，大的性格他稍微还也好一点，因为大的他也不记仇的那种，但是小的他会记仇的那种，就是所以现在最近不是我爸爸生病，然后就是得了那个癌症晚期，我就在老家时不时，有时候一来就一个月，然后小孩在那边的话，就是他又要管工厂，然后又要管小孩，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最近也比较忙，反正最近看他好像表现也还好，然后很长应该大概有2-3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我每次间隔会回来的时候看他都还挺好的，然后那一天他又把小孩子又整了一下，就是他跟小孩就是因为那个小的他刚好那一天他出差一天没回来，他就跟小的说你不要玩手机，他说小孩说好，但是这个小的最近就有一点那种行为，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跟他讲好了然后我们在的时候他还是会偷偷的去玩，因为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嘛，然后他就从摄像头里面就看到了，然后他一回来他就很生气，他就跟小孩说从现在开始到过年你都不准玩手机，然后我就跟他是这样沟通的，我说你小孩子答应你的事情没有做到我们处罚他是可以的，但是你并不要跟他去发脾气，就是你比如说你该怎么说好了要怎么处罚他你就直接处罚他， 我说但是你一定不能去用那种很暴力的方式去很生气，
嗯嗯，
因为他那种反应我们每个人都是知道的，
是
很恐怖的那种，知道吗？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没有给他发脾气，他这样说，
嗯，
他只要一种，因为小孩很讨厌他的冷暴力，有时候他没有发脾气，
嗯，
他就也不跟你说话呀什么的那种冷暴力的那种，
嗯
我，然后我那天跟他说，我说你突然跟他说刹车不给他玩，我说现在手机这一块的话，比如说他的手机，他有时候周末跟同学说好了要联系啊，要干什么呀，
嗯，
我说你突然把他的手机断了，我说这样感觉好像，我建议就是好像你还是跟他说，就是说让他会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比如说你说要罚他，你好好的跟他说，
嗯，
我说你不要直接去给他刹车，
嗯，
我就这样说，
嗯，
我说但是你也或者是说也留一点点的时间跟他给他用手机跟同学去打招呼。
那你丈夫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的反应就是说，
嗯，
他说不行，他说，他说这样不可以，
嗯，
他说我到时候，他就突然说要去买个那个只可以聊微信的那个电话手表，他说现在去买个那个东西，
嗯，
我说那你买那个也可以，但是你一定不要给他去发脾气，我说再说我们处罚小孩之前，因为对于这个小孩来讲的话，你比如说突然从现在开始到过年，他是很长的一个时间被给他去玩，
嗯，
我说就是说这个处罚对小孩来说是很大的，
嗯，
就是我说这个像这种处罚的话，我们最好是提前要跟他打招呼，因为他以前有犯过一次，
对对对，嗯，
有犯过一次，
姐妹啊，
我说
王姐妹，我想稍微打断一下，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感恩的是这个家里面还有你在当中，可以帮孩子跟丈夫之间做一些调和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我觉得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你丈夫的原生家庭，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的方式是这么极端。另外呢，就是你要在旁边，就是说在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之前，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呢，你要常常跟你的丈夫保持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去想，比如说他惩罚孩子的问题，当小的他发现他没有听，不玩手机继续在那里玩的时候呢，你要鼓励你的丈夫，因为孩子不小了，13岁了，先问一问他，你上次答应我了说不玩手机，但是我在我看到你在玩，所以爸爸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守住这个诺言，让孩子说，让听一听孩子怎么讲，然后呢再跟孩子两个就是立下规矩，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守住你要不玩手机的这个诺言，所以爸爸现在要给你一些惩罚，让孩子知道自己做的不恰当，自己要负责任，所以要接受这个惩罚。而这个惩罚呢，像你所说的不能那么长，太久了对孩子是不好的，所以其实是可以讨论的，跟孩子沟通。所以这一点呢，不是在事情发生以后你才跟你的丈夫讲，而是平时你要多跟丈夫保持沟通，你说其实你很好，你平时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你在管的时候呢一管就非常的极端，而这个方式我们坐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跟你的原生家庭是有关系，是不是你丈夫的父母亲在管教他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孩子。那这一点呢，就是关于平时你要跟丈夫多一点的沟通，那这个也在乎你跟丈夫的关系要和好，你们关系好的时候他才愿意听你的劝说。好了，回过头来我想稍微整理一下你刚才说的，我觉得你的两个孩子都很听话，老大已经高中3年级，他也知道高考明年要高考，而以你的形容来说，他只是周末补习完了回来的那几个小时在玩手机，平时他也有分寸，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你的老大呢，其实你们要信任他，你们要给他更多的肯定，让他知道爸爸妈妈相信 你自己对你做的事情会负责任的，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做好你的本分，明年高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预备。玩手机是可以，但是呢不能玩太长，这样的话影响你的前途。另外我要提醒你的是，你也要提醒你的老大，因为你从小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因为平时太累了不去聚会，而是让孩子坚持去做礼拜。因为在他走前面的人生道路里面，最重要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哪怕今天他考上最好的大学，但是他没有神的带领跟引导前面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他的人生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信仰呢，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孩子坚固的去好好的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礼拜天你累，但是呢妈妈建议你还是去亲近神，回来之后呢你可以休息，甚至呢可以让他找一个比较晚一点聚会的时间的这样的聚会，让他礼拜天去参加，但是不能够断了这个礼拜天敬拜神的这个时间。嗯，汪姐妹，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将来他的人生道路，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跟着他走，对不对？所以，我的老大他在国外读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的成绩无论如何，妈妈不担心，只要你能够毕业就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坚持的要求我的孩子，就是每个礼拜天一定要去做礼拜，一定要亲近神，因为这个东西在他的人生当中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我能够给你一些提醒，帮助你能够提醒老大，在他的人生前途里面没有比神更重要。
啊，是的，是。
嗯，
我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小孩子灵命这一块的话，就是很感谢神。我两个孩子就是从小会给一本圣经，自从在家里的时候就是从小就带着他读。他现在基本上两个小孩是已经养成了那种读经的习惯。他在学校他们两个人每天中午必须要读一章经文。我每周都会回来问他，我说有没有读圣经。他说以前我自己心里是有感动，说啊每周回来都要跟他们去讨论，一起祷告，一起就是去也看一下了解他们读经的那些情况。
是，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一直也是有保持读经的习惯，也有祷告的习惯。
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从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他们不单单是要会读圣经，不单单是要祷告亲近神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信仰在生活里面要能够活出来，这才是活的信仰。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继续的鼓励孩子，让孩子能够就是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紧紧的跟随神，无论大事小事，或者是他有任何的压力苦闷的时候呢，他都可以来亲近主。我相信神会给他足够的恩典，足够的智慧跟聪明。为你跟这个孩子们祷告，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呢，我觉得下一次可以跟你的丈夫沟通一下，我觉得可以帮一帮你的丈夫，让他能够看到现在这个年龄的孩子，我们教育他的方式是要用不同的方式，而不是就是说一言堂那种方式，不然的话这个关系会越来越恶劣，而且呢父子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的，好吗？为你们祷告好不好？
好的，谢谢丑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的纪念，也求神给你智慧跟聪明，好吗？
好的，好，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
好的。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
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
空中辅导，在爱中与您同行，在盼望中与您共勉。
刘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周师母，
哎，你
好，
好
想你。
哎，刘姊妹，你好，你好。
嗯，我不知道这段时间一直都好好想你，好想你。
哎呀，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礼拜三的热线电话互动的。
对对对对。
你近来怎么样啊？
嗯，先想问问师母，你这段时间好吗？
我现在挺好的，只是前一阵子，这个有点感冒，现在康复了，都挺好的。
啊，牧师呢？牧师好吗？
牧师也好，牧师也好，谢谢你。
好，都是我心里想，我是小的时候一直跟着你，不是说哪个老师讲的不好，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都跟着你。然后就感觉到好长一段时间不跟你聊，好想好想你。
可以啊，你可以定期的打电话过来呀、啊。
想跟师母说，就是说到过年就给我这个抑郁这个药就停了。
是谁跟你说的？
医生告诉我的，我的医生告诉我的。
太感恩了。
就是我现在是啥，我这个抑郁还没好来，这个病又来，然后我自己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什么病又来了？
就是头突然就是右半疼痛，里边麻木。医生给我检查，他说里边有什么什么。凹了一点进去，像番茄那么大，但是我自己也讲不好。住院住了半个月的院，现在就是有时候你要感觉到去干活啥，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些这个动力，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是这样。
是。
感谢师。也是耶稣，就是说一直在拖着我。
是是，那做了检查以后，医生没有说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吃药了，吃药。我有时候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啥原因，有时候一些事情就忘了。都是你想做事的时候也提不起精神。也就是做事就忘了，今天要做一点事，待两天才能休息过来。是这样。不过师母，我告诉你不用担心，我心里的是很平安的。
感谢神。最重要的是心里要有平安，对吧？我觉得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呢，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越来越会朽坏的，都会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像你所说的，最宝贵的是心里有平安，因为你有耶稣基督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太多的时候呢，就是顾虑太多东西。明年呐、或者是怎么样啊，顾虑太多。其实我们人是很渺小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来担当就够了。过好每一天，这个就是最感恩的一件事情。 我最近也跟一些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我也跟他们分享，我说其实我们人好像是很有能耐，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自己又有一个新的一天，面临这一天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感恩，好好的活好每一天，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我现在就是感谢耶稣给我啥都不想，就是刚才跟圣母你说的一样，今天能够起来，如果感觉到一点都起不来，我就趴在床上祷告，趴在床上看看圣经，就是这样，不勉强硬让自己要怎么样，本身自己就不能怎么样。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宝贵啊。
是的，
是为你感谢神吧。
所以我想虽然说这个病还没过去，刚好医生告诉我说到过过年就给我药停了，哎呀，没过几天，就是9天的中间，我这后面又生病。生病，现在就是头啊，医生不让我看，就是我现在戴的有个东西。
头上戴了个东西，对吗？
有时候忘了戴，有时候我就不忘记了，想起来我就戴。想不起来我就不戴，反正我就想着，我活着今天，耶稣能让我活着，都感恩。不管怎么样。我不去想这么多，也不去，以前我会愧疚啊，
是
什么。现在真的感恩。不让我去想那么多，就是最主要的头几天这一段时间特别想念你们。
对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嘛，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对不对？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坏事，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有限，我们觉得这是坏事，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坏的事情的背后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啊。
对，我家里人都很不理解我，包括我姐姐嫂子他们说，你一个信耶稣的，怎么这个病没好，那个病又来？我都不去多想，我都想的是这样。我说我是吃五谷杂粮的，没有说不生灾不害病呢。
对呀、也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就不生病啊，信耶稣的也生病啊，对不对？保罗也生病啊，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啊，对不对？提摩太也是，他的胃不好啊，对不对？对呀、我们都会生病的，哪有不生病？如果说信耶稣不生病的话，这个信仰就有问题，就是迷信了。
是的。
家人不理解不要紧，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自己清清楚楚就可以了。
像那两天我那个右边的头那里头痛的晕的，我都不能起来。我都趴在床上，一天，我不是说什么，一天那不能动，我就一天，起到晚上的时候我再爬起来出去。我心里想，我不能一直趴在屋里不动啊，我试着，如果头晕的很难，我都走慢一点出去，刚好吃了一顿饭。感恩的是耶稣让我最后这几天好过来了。
是，哎呀，感谢主吧，真的是今天听到你的声音，我觉得为你感恩。首先听到抑郁症的药可以停下来了，哇，这个是感恩又感恩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刘姊妹啊，也别忘了，你不要说我现在抑郁症，医生说这个药可以停，我就完全好起来，因为我们人是有情绪的。对不 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是停了药还会抑郁的话，你也要接纳自己。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节骨眼，你要立刻的去寻求帮助。 无论是打空中辅导的电话也好，或者是找你周围的姐妹也好，就是能够让别人能够帮助你有一个渠道能够倾诉。你虽然可以跟神交流，但是呢也需要人的帮助跟陪伴，所以要能够全面的去看整件事情，而不是说就是钻牛角尖的，哎，医生说我不用吃药了，为什么我现在又有这个抑郁呢？这样的话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明白吗？
明白什么？
嗯，
就是我有时候会跟我姐妹们说，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抑郁嘛，也我家人也不知道。
嗯，
跟他们说，他们说我，他说你不要说后面的情绪老是这样，会影响我们。那我就不跟他们说这些。最主要的我就是一难受的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
可以啊，你就来电话就可以了。我也建议你，你跟那些姊妹讲你心里面的难处，他们觉得很负面。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把你的好消息也告诉他们呢，对不对？告诉他们说，感谢神呐，医生告诉我说我不要吃这个抑郁症的药啊，过了年就不用吃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谢谢你们过去的陪伴。那这个也可以让他们知道，你不单单是情绪有问题的时候找他们，你心情好的时候你也会跟他们分享，对吧？
就是一年顶多跟他们见两三次面吧，
另外若是可以的话，你也可以主动的关心一下他们。
是的，我也在就是在小组里偶尔他们让我分享一下信息呀、我也会借着圣经和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跟他们分享几周，就是这样。
我的意思说跟那几个姐妹们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因为那些姐妹她们也有她们的难处，不是他们只关心你，你也可以主动去关心他。当你主动的去关心他们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那种你可以帮助别人的那种喜悦。明白吗？
好的，是吗？明
白。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等别人的帮助。圣经也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嘛，大家互相的建立、互相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姐妹三个就是互相互助，是这样的。
对，很好啊，很好，你有一个这样的个姐妹团契，能够互相的扶持，非常宝贵。再次的为你感恩，好吗？
谢谢师母。好，因为我现在感觉到我有时候讲话我好像失去以前那样，我感觉到我现在是东一句西一句。
没有，你不要常常这样去想自己。永远永远朝着前面那个乐观的方向去走。你现在跟我互动了差不多十多分钟，你讲的话都非常的有条理，讲得非常好，明白吗？
谢谢师母。明白，谢谢师母。
好，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互相的纪念，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师母，谢谢。
好，再见。
好，拜拜。
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敬拜你。
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这伤一直蓝天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加给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不改变。
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汪姊妹跟刘姊妹的电话心声，我们花一点时间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地把汪姊妹的两个孩子交在主你的手中。当做妈妈的看到孩子常常沉溺在手机的时候，不懂得怎么样去鼓励或者是引导孩子，首先求主你帮助汪姊妹，让她跟丈夫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心，同心的来引导两个孩子，让两个孩子能够看到在学生的时期应该更多的花时间在学习上面。当然有的时候手机时时的会引诱我们，也求天父你帮助这两个孩子在依靠主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会知识的能力，懂得该放下手机的时候就放下。我们知道在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依靠主的时候，你必定会加给他们力量。我们同样的也把刘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为刘姊妹再次的感恩，因为她的抑郁症在主你的帮助跟医生的治疗当中现在慢慢的康复过来。我们再次的把她头痛的这个疾病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大大的使用医生能够检查出他常常忘记事情，脑子不舒服或者是头痛的这件事情，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使姊妹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更感恩的是主你让他心中有平安，但愿主你自己的灵住在他的心中，让他因为有主的缘故能够活出一个喜乐又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叔叔阿姨你们好，最近有一个姐妹对我说，你只在认识神上有追求， 在其他诸如人际关系方面很差，看不到别人的心意。他是好意劝我，可是我却犯难了。以下是我写的祷告：骶髂关节错位，背部劳损，还需要进一步的治疗，求你来带领和医治吧。这些苦难曾一度催逼我迫切地寻求你，但是这些苦难也影响到我的精力，使我整个人都封闭起来，以至于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的欠缺和不足。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来帮助我，在其他方面也能够成长吧。不仅是苦难，还有小时候和同学在一起，常常觉得他们说话很没意义，以后就和他们交际很少，因此才有了上面的事情出现。我犯难的是感到这些好难学，我祷告神，求他在这些事上帮助我。但是很多时候我感到更难的是去察言观色一个女性，懂得一个女性的心理或者感受，这方面真的没办法学到，我该怎么办呢？
你真的就如那位姐妹对你的评价吗？从你所写的祷告里面，可见你因为背部劳损，因而产生自卑。你愿意多一点的亲近神，但却忽略了与人的交往。而你从小认为他人的说话没有意思，这一点高傲的心也拦住了你跟人的接触。若你愿意克服这个缺点的话，你需要求神帮助你，并且也要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进一步的学习如何改变自己，如何的开放自己，而且有勇气的去接触别人，学习怎么样跟人说话。这个呢，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更不要自以为清高，当然你一定要学会谦卑，要有谦卑的样式，这样别人才能够感受到你的真诚。男人跟女人在性格上虽然有不同，只要你态度诚恳随和，愿意符合别人，那这个呢，你也可以参考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就不难结交真诚的弟兄姐妹了。
四角五角六角八，七角八角手叉腰，十角十一角打电话。
喂，如子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周师母。小孙女一天到晚吵着要给你打电话，今天她有话跟你说。她说
她多大了？
四岁半，一二三四的四。
四岁半呐、啊？哇，我还第一次跟这么小的孩子通电话。
我是可爱的小精灵，请来做我的好朋友。
张师母，
你好。你是
我想问你来我家
啊？你想要我去你家？
嗯。
哦，你怎么认识我啊？
我说的
啊。你外婆说的。
她经常和我一起听空中辅导。
哦，你这么小的小朋友跟婆婆听空中辅导，你不觉得闷吗？
你说出来，你摇头。
不觉得。
上学就像旅行，手里握着放大镜。
在幼儿园放学的时候是谁去接你啊？
外婆啊。
是谁接你？
外婆外公。
哦，外婆外公这么疼你， 别忘了长大要好好孝顺外婆外公，知道吗？
嗯。
我喜欢画画，每天画画。
哦，你每天都画画？
嗯。
除了画画还喜欢做什么？
唱歌。
还有什么？
唱歌。
啊，唱歌。
披啊耶耶，在后面拿着我，
我们一起啊。
披啊耶耶，在披啊。
小小烟壶在世上，天国的消息它传扬，人间的希望它传扬。
哇，好棒哦！
我也喜欢做手工。
你怎么样？
还喜欢做手工。
哦，喜欢做手工。
有一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了一个小雪人。
嗯，很好啊，可以跟妈妈一起做手工，然后呢还有外婆外公照顾你，你真的是很有福气。那今天周师母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跟外婆一起听空中辅导，然后今天又来电话了。哇，周师母今天做完节目特别有劲儿，然后呢回家就要跟周牧师去分享，这是太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后跟外婆一起听节目，然后如果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师母就去看看你好吗？
对。
听完刚才如姊妹的这个电话呢，我相信啊，不但是我会感到非常的开心，很多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吧。做空中辅导这个节目20多年，我第一次知道有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跟外婆一起听空中辅导，更感恩的是她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吧，或者是快乐的心，愿意跟我互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求主祝福这个四岁半的小女孩，让她在外婆的陪伴之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紧紧的依靠神，能够一生一世的敬畏神。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已经接近了尾声，那素琴也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自己在生活当中，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难处的话，别忘了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借助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素琴再次的保持沟通。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深。